各位好，在开始看马可福音之前，我们先来复习我在马太福音提过的几个重点。可能有人没有看过那一集，所以我们来简单的复习一下。福音书属于特殊文学题材，它不是传记，也不是历史，事实上它算是新闻公告。有些人把整本圣经整理成新闻报道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圣经本身就是一篇大新闻，它的内容可以说都是新闻，是划时代的新闻，是改变世界的新闻。福音书其实就是新闻报道，所以应该把它朗读出来，就像播报新闻一样。至于福音书的发展阶段，大家知道福音书总共有四本，为什么要有四本呢？原因之一是，当名人去世的时候，世人对他的兴趣会分成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名人过世以后，几乎马上会有人撰写他的生平事迹。在这个名人过世的附文中，会提到他生前的作为。等到时间久一点，大家会觉得光是知道他的作为还不够，还会想知道他说过哪些话，于是开始集结他的言论和书信。再过久一点，就会有一些有关于这个人不同的传记出炉，来探索他的内在世界、他的行事为人、他的个性、他的性格，还有他的行为动机。人们开始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巧的是，四福音书正好符合这样的模式。最早完成的福音书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马可福音，它的主旨在告诉世人耶稣做过哪些事。在马可福音中，耶稣是个行动派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原因。接着是路加和马太福音，他们对耶稣的言论比较感兴趣，马太比较在乎的是耶稣的讲道，路加的记载则偏重耶稣的比喻。但是两本福音书都集结了大量的耶稣言谈。最后出炉的是约翰福音，约翰探讨的是耶稣这个人，他探讨耶稣是谁。就某方面来说，约翰看到的是耶稣的内在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则是看到耶稣外显的行为言论。因为当时大家看到听到的是耶稣的行为言论，约翰则深入探索耶稣的内在。因此要真正认识耶稣，从约翰福音着手会清楚得多。人们对于已故名人的兴趣，大体来说就是这样的发展趋势。接着我们深入探讨，从四个方面来看耶稣，他们从四个角度来写作。所以从四本福音书的作者笔下，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四种面貌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。我们可以说，马太视耶稣为犹太的王，马可视他为人的儿子，路加视他为世界的救主，约翰视他为神的儿子。以上的这四种耶稣的面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写照，集合这四种面貌才算认识这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你或许不知道，耶稣有250个名字和头衔，他是有史以来名字头衔最多的人。偶尔把这些名字全写下来是有意而且敬虔的操练，多数的人能记到30到40个，但他总共有250个，有史以来没有人有这么多的名衔。耶稣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但是我们也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四部福音书。刚才我们都是从作者的角度来看，现在我们从读者的角度来看。福音书的写作对象为何，会大大的影响书中的内容。不仅是写作见解不同的作者会影响福音书的内容，作者所预设的读者群也会影响他的内容。四本福音书预设的读者不太一样，其中两本是写给基督徒，要建造基督徒的信心，使他们对基督信仰打下更稳固的根基；另外两本则是为非信徒而写，目标读者不一样，所写出来的福音书内容也迥然不同。因为圣经中每个句子都跟它的前后文有关，所以圣经中不管哪一个段落章节，都要回归到它的出处来看。马太和约翰福音都是针对信徒而写的，但是程度上还是有所不同。马太福音是针对初信者而写的，这部福音书适合刚信主的基督徒阅读。 可以帮助他们认识自己刚跨入的国度。马太福音的五篇训词内容是这样的，第一篇传讲天国的生活，第二篇传讲天国的使命，第三篇传讲天国的成长，第四篇传讲天国的社会，第五篇则是传讲天国的未来。对于初信徒而言，这五篇都是值得研读的题目。而约翰福音的对象，他自己说了，是信主较久的信徒。约翰福音是要帮助信徒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并且相信自己得以承受永生，目的是要帮助老信徒能够持守信仰，信心得以坚定，不致动摇。马可和路加福音显然是为非信徒所写的。各位如果要送一本福音书给人的话，要先看对方有没有信主，这是做决定最好的依据。约翰福音最不适合未信者阅读，但是它却最常被用来传道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想呢，纯粹是因为希望对方能够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的那段经文。我们现在所要读的是两本为非信徒所写的福音书，他们不是为信徒所写的，所以这两本福音书适合推荐的对象是对耶稣有兴趣的慕道友，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耶稣，认识他是谁，说过哪些话，做过哪些事。我们现在来看马可福音，这是今天要谈的主题。四部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提到自己的名字，只在书中留下线索，暗示作者是谁，可是都没有明说自己就是作者。他们的用意应该是希望读者把焦点集中在耶稣身上，而不是作者身上。他们要读者看的是耶稣而非自己，所以马可并没有说是他写的，但是我们知道他是。他没有把注意力引到这件事上，那我们对他了解多少呢？首先令人惊讶的是，他有三个名字，其中一个我想你们绝对没有听过。你们听过马可，那是一个拉丁名字，马可士，这意味着他虽然是犹太人，却跟罗马政府的关系相当良好。我们知道他家在耶路撒冷，有一间大房子，他的家世显赫，至少有一个婢女，另外还有他应该和罗马或拉丁有所关联，所以他的家人才给他取个拉丁名字马可士。此外他是犹太人，所以有希伯来名字，叫做约翰拿，简称约翰，约翰马可，约翰拿，意思是耶和华彰显恩典。神的确已经彰显恩典在他身上，说不定他是礼拜二出生的，因为礼拜二出生的孩子充满恩典，不过当时还没有这首诗就是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叫约翰马可。第三个名字你绝对猜不到，这个希腊名字很难念，是科罗波达托洛斯。约翰马可科罗波达托洛斯，一定有人猜那是什么意思，他的意思是手指，这个字意思其实就是肥短的手指。可见马可生来手指肥短，但就是这些肥短的手指写下史上第一部福音书，神乐意使用肥短的手指。以上就是他的三个名字，一个是昵称，希腊名字，一个是拉丁名字，一个是希伯来名字。耶稣死的时候，十字架上就刻着这三种语言，希腊文、拉丁文、希伯来文。马可三种语言的名字都有，是他记下耶稣死时十字架上的三种语言。他的母亲是玛利亚，希伯来名字就是玛利安。至于马可的父亲，一般认为他父亲可能就是那个头顶水壶的人，是主在安排最后晚餐的时候吩咐门徒进耶路撒冷城去，看到有人拿水瓶迎面而来的时候就跟着他，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。最后晚餐几乎可以确定是在马可家中举行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就是从这里推断出这本福音的作者是谁。另外在克西马尼园也有一个线索，在这里耶稣在受死前的最后一夜，就是在克西马尼园这里痛苦的祷告。但是马可福音中记载了一段不寻常的小插曲，当门徒都睡着，耶稣彻夜祷告的时候， 有很多士兵前来逮捕耶稣。马可福音说，他们当时抓到一个少年人，赤身披着一块床单。他把床单往士兵手里一丢，就逃离了现场，赤身逃入黑夜中。那个人是谁呢？他一定是有肥短的手指的约翰马可。他一定是跟着耶稣他们，随手抓一块床单披着，跟着他们来到克西马尼，躲在树后面，看到了整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才能得知耶稣祷告的内容。耶稣不太可能会告诉别人他当时的祷告，但是马可听到了，阿巴父啊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全都记载在马可福音中。这段小插曲所透露的是，马可就在现场，马可他赤身的逃回家中，却把床单留在士兵手里，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。显然马可年轻的时候见过耶稣，但是马可他在新约中从来不是主角，神国非常需要配角来服侍许许多多的主角。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神国需要很多能够忠心侍奉别人的人，约翰马可就是这样的人。他其实是初代教会中四大基督徒领袖的助手，这四大基督徒领袖的第一位是他的表兄巴拿巴。巴拿巴把马可带在身边训练他，交代工作给他做。巴拿巴将马可训练成不亚于保罗的助手。过了几年以后，马可在罗马认识路加，所以马可和路加这两本福音的关系显得非常密切，我们等一下会看到。最后马可成为彼得的私人助手，彼得在保罗之后到达罗马，年轻的马可担任他的翻译，马可会说拉丁文，彼得不会。加利利的渔夫多半没有受过教育，所以彼得当时在罗马确实需要翻译人员，我也经常需要。口译员专门搅局，这些人淘气得很，会占用你一半的时间，但是你又少不了他们。马可当时就是彼得的口译员，马可在罗马把彼得讲道翻译成拉丁文，第一部福音书就是这样写成的。我们推测是这样的，一天罗马教会的人来找年轻的马可，请马可帮个忙。马可问他们说，你们需要我帮什么忙呢？他们说，彼得的讲道教会希望能够把它保存下来，请把彼得传讲耶稣的内容写成文字的形式，因为彼得这样传福音早晚会被政府抓去杀头的，当时的罗马皇帝是暴君尼禄，所以教会要求马可记下彼得的讲道，因为彼得是耶稣的门徒，所以要写下他的讲道。马可去征询彼得的意思，可是彼得却兴致缺缺，据说他对这件事未置可否，不阻止也不鼓励，他让马可自己决定，彼得没有意见。我对这种事情也心有戚戚焉，因为多年以前教会有一个人来找我，问我介不介意他录下我的讲道内容，当时我的回应跟彼得一样，我说细听尊便，我没有什么意见，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会演变成什么结果。马可或是彼得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本书竟然会因此而流传2000年，至今仍为世人所研读。神国的事总是令人诧异，事发当时任谁也不明白，但是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，而且影响至深至远。教会的人请马可记下彼得谈论耶稣的事，他们希望保留下来。彼得说细听尊便，我没有意见，于是手指肥短的马可就开始写作，成果就在各位的手中。这本福音书不时会被人称为彼得福音，因为它其实是彼得讲到的内容。请记住，新约的内容几乎都是先讲然后才把它写下来，所以内容才会如此的生动， 其中有一些内容文法不太对劲，那是因为它是演说记录，而不是文字作品，所以把它们朗读出来会比较适合。我想，如果能够把它们大声地读出来，那是很振奋人心的。我记得多年以前，我们夫妻到伦敦的一家剧院，我想是彩虹剧院，就在泰晤士河下游河畔，我们去欣赏一场个人表演，演出者是艾利克·麦克隆，在座有些人应该知道他。在两个半小时的表演之中，舞台上只有他、一张椅子跟一张桌子。两个半小时之久，观众听他一个人朗诵马可福音，听得如痴如醉。当时坎特伯里大主教就坐在我们前两排聆听，而几个月以来，那家剧院天天爆满。后来还得换到西区一间比较大的剧院，而他就是单纯朗诵马可福音，这样就有成千上万名的观众愿意付钱去看这场表演。艾利克·麦克隆说，他的祖父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他小时候祖父叫他跪在地毯上，按手在他身上说，有一天你会为千万人朗诵福音。多年以后他做到了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朗诵的马可福音使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可见彼得传扬耶稣的时候，他的讲道是多么感动人心。亲爱的老彼得，我称他为行动派，他的个性莽撞，跟我很像，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每一次一开口就会讲错话，可是却一而再，再而三。他的性情冲动，只有他想走在水面，别人都没有这么做。只有他想走在水面，当约翰说是耶稣在岸上，只有彼得跳下水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彼得也没有耐心等候耶稣，他急着去捕鱼，彼得是坐不住的。在马可福音中，处处可见这种紧凑的步调，其中有一个字出现了41次之多，随即。立刻，在比较旧的版本里提到他即刻上船，船即刻驶到另一边，好像横渡8里宽的加利利海只要2秒钟，每一件事都是立刻发生，读者的情绪也跟着兴奋起来，那就是彼得他讲道的风格，马可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，所以马可福音是4福音中最生动逼真，朗诵起来最振奋人心的。我猜彼得这种急性子的人不喜欢长篇的讲道，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一篇长篇讲道，想必彼得对这篇讲道印象深刻，所以才记得记录下来，所以马可福音的重点不在耶稣的讲道，没有登山宝训，只有一连串的行动，一件接着一件，兴奋热情，这就是彼得。这可以让我们看见新约时代初代教会基督徒不同的性情，马可福音着重彼得的弱点，而不是他的长处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？马可福音中可以找到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吧，却找不到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所以，彼得不怕别人知道他的弱点，他偶尔会让主失望，但是却从不自夸。很有趣，不是吗？在别本福音书中找得到彼得的优点，但是在这里看到的是他的弱点。马可福音记载彼得3次不认主，却没有记载他重拾信心。约翰福音里才看得到耶稣3次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马可只记载彼得不认主，这证明马可福音是彼得所传讲，约翰马可所撰写的。彼得对耶稣行的神迹也很感兴趣，马可福音记载的神迹比马太、路加、约翰福音都还多。以神迹的数量为例，马可福音中有18件神迹。至于比喻，在马可福音中只有4则，马太福音有18则，路加福音有19则。由此可见，彼得对神迹很感兴趣，对比喻则兴致缺缺， 他关心耶稣的作为，而不是他的言论。此外，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的无知还有知识。彼得对耶稣的出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无论是在使徒行传的讲道，或者是在他的书信中，都看不出彼得对耶稣的出生有任何了解。彼得对耶稣的认识是从约旦河开始，当时彼得和安德烈在那里受洗，耶稣也在受洗，施洗约翰介绍他们认识耶稣。彼得的知识从此开启，到主复活才结束。所以我们在马可福音中找不到圣诞的故事，也找不到耶稣童年的记事。马可福音从彼得认识耶稣开始，彼得不能传讲圣诞故事，因为他根本不晓得，所以一次也没有提过。我想证据相当明确，马可福音是出于彼得。接着我们再来看到马可这本福音书实在编写得非常巧妙，他收集了许多的素材，然后把它们放进一个架构里，马太和路加也用这个架构。现在我让各位看一个东西，这里有一张图表，乍看之下好像很复杂，不过我会把它解释得很清楚。哦，这张图表可真大，连打开都有点困难。我们来看看，这三块分别代表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。在这里，马可福音的资料是粉红色，穿插了一点绿色，各位看得见吗？粉红色代表四本福音书的共同之处，绿色是只有马可记载的部分。所以第一眼你会看到马太完全采用马可的架构，路加也是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做法不同。马太把马可福音切成一小块一小块，中间加进自己的资料，路加是把马可福音切成大块，整块采用。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争议，到底是马太和马可，不对，到底是马太和路加参考马可福音加以扩充，还是马可福音从马太和路加福音浓缩而成？比较可能的情况是马太跟路加参考马可福音，然后再把它加以扩充。另一个有趣的色格是蓝色，它代表马太福音特有的内容，没有沿用别人的。黄色代表路加福音自己的部分，注意路加福音里耶稣诞生的故事以及马太福音前面的部分。哦，抱歉，蓝色不是马太，白色才是马太自己的部分。蓝色是马太和路加都有但马可没有的篇章，所以真的很复杂。但是看得出来，马可福音的内容在马太和路加福音里都有，就是粉红色的部分。马可提到耶稣故事的基本大纲，马太和路加福音都加以采用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想稍后我们会再谈到。现在先来看看马可福音的架构，我会尽量用象征性的方法来解说，其实它也不会太抽象。先来看看这个，马可福音涵盖三年时间，就是耶稣传道服事的那三年。马可福音呈现一个清楚的曲线，前两年半是铺陈，推向高潮，之后那六个月，情况急转直下。这个时间点就像是分水岭，故事从约旦河开始，约旦河是地表最低点，这里是约旦河，这里是加利利海，故事从约旦河发展到加利利，然后一路向上攀升，最后到达应许之地的最高点，也就是黑门山。在黑门山山脚下有一座小城，该萨利亚菲利比。前两年半的故事都是在为这个关头做铺陈，花了两年半的时间，这个时候才达到这个故事的高潮。一到了那一点， 耶稣马上动身到耶路撒冷。接着故事开始走下坡，就是从那个高点往下走到犹大，穿越约旦河东一个小地方派利亚，所以他们从北方的黑门山沿约旦河东走到派利亚，一直到犹大，耶稣就在那里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三天之后复活。各位知道那一点有什么重要呢？耶稣在等什么呢？一切似乎都是在为那个关头铺陈，然后突然间出现180度大逆转，所以最后六个月和前两年半相比有天壤之别。事实上最后一周才是关键所在，在那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马可福音中的加利利部分。这个部分涵括了两年半的时间，路线则是从约旦河上至黑门山，这里的服事分成三个阶段，这三个阶段正是马可福音的主旨。第一阶段，耶稣广受民众的爱戴，数千人得到医治，他周游各地讲道。所以在第一到第三章，耶稣到处受到欢迎，耶稣的声望高涨，万民拥戴，非常成功。接着进入到第二阶段，情势开始逆转。第一个冲突发生在安息日，冲突随即升高，不久以后耶稣的敌人就比朋友还要多。在第七到第九章进入第三阶段，耶稣把重心放在12门徒，12个男人，从服侍几千人到现在专心带领12门徒。前九章涵盖了两年半的时间，第十章涵盖最后六个月，11到第16章涵盖最后一周。现在我们要问的是，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竟然完全改变了耶稣服侍的方向呢？我们回来看刚才的图片。左边的图片是在黑门山脚拍摄的，一个称为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很有名，是约旦河的发源地。约旦河宽30到40尺，从峭壁直奔而下，在黑门山脚下，名副其实，就像从磐石流出来的水。约旦河没有确切的起点和终点，这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景象。它是黑门山顶的积雪融化，沿着山边裂隙流下来，再从河面地底的洞冒出来，所以它只是看起来像河，和这一样宽或是更宽，从这座峭壁直奔而下。你可以想想看，这样一个奇特的自然现象一定会引发迷信以及邪教崇拜。几千年来，这里确实成为异教崇拜中心。从峭壁流出的水上方，不知道你看不看得清楚，这里有一个洞穴，峭壁面这里有一些凹洞，只有几个小凹洞，我想有人已经看到了。他们通常是把神像放在凹洞里。我要特别提出两个特别的神像，其中一个是希腊的潘神，直到如今这地仍被称为潘内亚斯或是班尼亚斯。另外一个是凯撒的雕像，那是希律王的四个儿子之一菲利所立的神像。希律王死后，菲利继承这块封地，就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地命名，罗马皇帝称之为该撒利亚菲利比，也就是凯撒加上菲利。我们现在来想想，一个是希腊的潘神，他是希腊神祇，可是却以凡人的样貌出现；另外一个则是凯撒，他是人类，可是却被称为神。有一天，耶稣带着12门徒来到这个地方。他问门徒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是在这里了吗？身后的一个雕像是化身为人的神，一个是被奉为神的人。这个时候，耶稣问：“那么我是谁？我的位置在哪里？ 门徒回答，有人说你是先知转世，因为你才三十出头，你的才智过人，你前世一定是一个伟人。耶稣说，有意思，那我前世是哪个人呢？有人说是耶利米，也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。那你们说我是谁？耶稣他等着问这个问题，等了2年半。答案是从彼得口里说出来，你从前活着，但不在这世上，你是活在天上，你是基督，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是第一个这么说的男人，我希望你知道谁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女人，就在几个礼拜以后。是马大说的，他不止厨艺好，更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女人，彼得是第一个这么说的男人。于是耶稣就对彼得说，如今他终于可以去完成两件事，他提起两件他从未提过的事情。他说现在他要建立他的教会，在这之前他从未提过教会。他讲到医治、喂饱众人、平息暴风雨，但是从来没有提过要建立教会。如今他说要建立教会，因为在人还不认识耶稣之前，他不能建立教会。教会是要建立在认识耶稣的人身上，这样教会才能建立。而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磐石。他原本的名字是西门，指的是风中摇晃的芦苇。耶稣说，西门，你是芦苇，但我要使你成为磐石。很感人吧？当彼得一说出耶稣是谁，主便说他现在可以建立教会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门徒跟随主2年半的时间，他未曾对自己的死泄露只字片语，只字未提。现在他说自己可以上十字架了，但这个时候彼得却又说错话。他才刚刚称耶稣为王，说他是基督，现在又说我不让你上十字架，谁才是王？你是王，但是我不让你死。别怕，你可以把教会建立在我身上，但是我不会让你上十字架的。当下耶稣就严厉地斥责他，黑门山脚下就是分水岭。当时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山，爬到雪线之上，黑门山终年积雪不退。就在那里，彼得说，他的衣服洁白，比洗衣粉洗出来的还要白。彼得其实是用洗洁剂这个字眼，当时的洗洁剂就等于现代的洗衣粉，那是因为他们看到有光从衣服里透出来。他们看到主的荣耀，从那以后，主就朝着十字架直走，一路往南，直到赴死。这就是马可福音的架构，马太和路加都用这个架构作为基础来写作。现在我们来对马可福音做一个总结。马可福音有什么重要性呢？第一，它让我们对基督的位格有清楚的认识。我不知道各位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我挑几节经文出来读。我不会告诉你经文出自哪里，我在各章挑出一行，他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。耶稣打发他走，严严地嘱咐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。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，不要把他显露出来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。耶稣不愿意人知道。耶稣嘱咐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耶稣打发他回家，说，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。耶稣就禁戒他们，不要告诉人。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马太、路加或约翰福音中完全没有提到这些。在前2年半中，耶稣禁止任何人谈论他是谁。2年半过后，他才问门徒，我是谁？你们认为我是谁？看得出主是如何预备门徒的吗？ 他要门徒自己得到结论。他是为他们好，不要他们听从邪灵或道听途说。他要门徒从天父那里认识他是谁。圣经学者所谓的弥赛亚的奥秘是马可福音中的一大特色。马可说，主在守密，禁止他们告诉任何人，借此约束他们的思想，直到主认为门徒已经知道而且也学到够多。一般称黑门山脚下这个时刻为大任性。这件事扭转了整个剧情。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二个主题就是基督的工作。马可福音最著名的特色就是强调基督的死。有人说马可福音就像快车先减速然后慢慢进站，他用几页篇幅匆匆地带过前两年半，然后放慢速度，用接下来几页涵盖几个月，速度再减慢，用几页描写一周，接着再用几页描写一天，然后再细数几小时，最后快车停靠在哥哥他。一开始是全速前进，然后一路减速到终点，最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他的工作。马可强调耶稣受死的人性层面和神性层面。人性层面是这样的，耶稣是因为亵渎神的罪名而受审，现代的鲁西迪同样也被控这项罪名，而且判决有罪。在回教律法和摩西律法中，亵渎神都是死罪，所以耶稣被控亵渎，只是因为他说自己是神。在犹太律法中，那是死罪，而且只有死路一条。他们试图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，只是证词都各不相合。于是祭司做了一件违法的事，他对耶稣说，我奉永生神之名命令你，告诉我你是谁。奉永生神之名的命令一下，身为犹太人的耶稣自然必须开口。祭司问他，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？主说，我是。大祭司就撕裂衣服说，你们都听见了，你们的意见如何？70个人都说治死他。问题是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处死他，因为犹太人受罗马政府管辖，所以要获得罗马政府许可才能将他处死。但在罗马律法中，亵渎神不是一项罪名。这么一来该怎么做呢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更改罪名。他们把耶稣送交比拉多，控告他犯了叛国罪而非亵渎神。马可清楚记下这件事，叛国罪不是耶稣自称为神，而是自称为王，犹太人的王。这就是耶稣之死的人性层面，从头到尾都是不公不义的。耶稣他既没有亵渎神，也没有叛国，全是被人陷害的。马可福音中也有神性的层面，耶稣一开始就知道他来是要为人受死，牺牲自己来救赎世人。这是必要发生，他一定会遭到背叛，神定义如此。而彼得也势必会试探耶稣，劝他逃离十架。在这个地方生动地描绘出基督人性的层面，耶稣如何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马可福音非常适合未信者来读。马可福音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，他通篇都谈到了两个关键字，惧怕和信心。惧怕和信心贯穿全书，仿佛要人面对抉择，你对这件事你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惧怕或信心。记得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吗？耶稣站在船上，门徒对他说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这一切只为带出一个重点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即使到最后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马可还是坦诚，门徒看到耶稣了，可是还是不信。 他要责备门徒的不信，所以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重复：“你们为什么惧怕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”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基督的位格、基督的工作，在面对超自然现象的时候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总是推荐未信者读马可福音。对不认识耶稣的人来说，马可福音提供了最基本的认识，基督的位格、基督的工作，以及可以怎样回应。在结束马可福音之前，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清楚，因为如果没有说清楚，以后会有很多的问题，那就是马可福音的结局很特别。事实上，他最后一句话没有说完。早期发现的马可福音手稿到第16章8节的中间就结束了，他最后的一个句子很怪，他说：“因为他们怕。”然后句子到此就结束了。英文翻译通常会稍微润饰为“因为他们惧怕”或是“他们害怕”，但是句子确实是突然断掉，而且结束在“惧怕”这个重点。马可福音的主题是围绕着惧怕和信心，这引发了一个问题：故事后来发展如何？马可为什么不好好的写完呢？为什么在马可福音中没有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的记载呢？只写到空坟墓。有人发现坟墓是空的，可是却没有提到耶稣向门徒显现的事，这在福音书中是很不寻常的。我想至少有三种可能。第一，是马可故弄玄虚，留下未知的结局，让人可以揣测。不过我想这不太可能，这种结局很怪。他只写到妇女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各位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福音书结尾未免也太奇怪了？马可福音没有写完的第二种可能是马可写到一半的时候被打断了，可能是突然被捕或者被带走，以致手稿没有完成。第三种可能是结局因为某种原因而失传，可能是被撕掉，或者是手稿被毁了，或者甚至有可能是被彼得撕掉了。因为这本福音其实是彼得的福音，记载彼得传讲耶稣的事迹，耶稣复活显现的主要对象包括彼得在内。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地点，但是最早看见耶稣显现的男人就是彼得。这里没有这段记载，我想或许彼得认为这太宝贵、太亲密、太私人，所以不愿意公诸于世。没有人知道，上天堂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。虽然信徒不见得关心，但是别人一定会问怎么回事。虽然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后来有人加入其他结局，不同版本的圣经结局不尽相同，有的短，有的长，但是只是长短不同的差别而已。总之呢，有人完成了马可福音，故事才得以完整的呈现。圣经大多采用长的结局，就是第9到20节，这个结局兼顾了惧怕和信心。他的确说到门徒不信他们所看到的，也提到一些耶稣的言论，重要却不讨喜的言论，因而使得这个结局受到质疑。比如说，耶稣在这里谈到了方言，这是耶稣说门徒说方言的唯一记载。另外还有赶鬼、医病、拿蛇、不受害，这些保罗在马耳他都遇到了，这是大家不爱听的。另外耶稣在这里也提到得救必须要受洗，他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这也是大家不爱听的，所以后来争议不断。虽然这个结局不一定是马可所写，但是至少是初代教会里的人写的，反映了初代教会对耶稣最后托付的认知，也涵盖了其他福音书的内容。这里提到以马忤斯路上的事，也提到马太福音中的大使命， 看来是有人把其他的福音书拼凑起来，然后完成了马可福音的结局。我想等我们以后上了天堂，就能够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原委搞清楚了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比较长的结局的确出于神，它真实反映出初代信徒的共识，即使那不是马可所写的，也不是彼得所说的。马可福音就研读到这里了。